好，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那今天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解读圣经。对，那其实我们上星期我们讲了这个怎么样圣经的来龙去脉，很大的一个对我们来讲障碍是说这个圣经都读的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好像不太容易读得懂。那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的误区，说我怎么来去解释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看一下，是说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个圣经，好不好？所以其实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话题，也是我们尤其是在你以后如果是成为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的道路上面，其实是一个。你怎么来去看圣经，其实对你整个信仰的成长会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要读圣经。这个，你首先是你读圣经是你要，我觉得可以了解西方文化的很多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所了解的这种西方的这些的文学、艺术、音乐、宗教，对它的整个的制度也好，很多都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面的。那我们前几个学期，我跟王硕我们有讲这个原住民话与信仰的事情。那很多的世界名著，其实它的作者，他所表达的东西都是在基督教的这个范畴里面的。我们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我们在国内，我们很多俄国作家的这些的名著，像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那其实里面有很多基督教的内容，那更不要讲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的东西，那其实是，很多的基督教元素在里头。对，那到欧洲的话，像这个但丁的《神曲》，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英国文学的话，像狄更斯很多的这个《双城记》、《远大前程》、大卫·科波菲尔，非常多的基督教的元素在里头。那年纪轻一点的小朋友，他们可能喜欢这个《Lord of the Rings》，对吧？就是。哎，Lord of the Rings 怎么翻译来着？
魔戒里
魔
吧。
戒，对不对？那魔戒其实写魔戒的这个，我们有个电影就是《魔戒三部曲》嘛，《Hobbits》。其实它里面很多融入到基督教的元素里在里头，所以你了解圣经，你再去读这些世界经典的话，你会发现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这个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你去读圣经的话，当然我们这样。里面神向你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你可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钥匙，而且这一方面是你可以明白神的事情，就是说神的爱、神的公义，你就不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来牵引，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标准是一直在变化的。那30年前，如果两个男的在一起，你会觉得很奇怪，甚至是人家会另眼相看。可是今天的世界是说，两个男的在一起，两个女的在一起，已经是可以合法化了。所以这个世界认同的东西，不见得是圣经认同的东西。那还有一个事情，你认识神的事情，还有一个是认识人自己的事情。OK，我们讲到是人从哪里来，我们最后要往哪里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所以。我们每次买到一个新的电器也好，买到一个新的比较新奇的东西也好，一般来讲都会有一个说明书告诉你怎么用，对吧？那当然现在是越来越简单，希望是说你根本不用看说明书你就可以操作。但是一般来讲，比较复杂的东西的话，你还是会有一个说明书。那我们现在比较玩的比较多的是这个 Zoom 的无人机，那无人机拿来的话，我相信你一定要看说明书，不然你是飞不起来的。OK。所以有一个说明书，可是我们从小长大的，我们怎么做父母没有说明书的。这个孩子养出来你就这样养了，没有任何说明书。我们从小长大的背景也没有说明书的，说你应该长大应该做什么事情。可是其实是有的，圣经人这个的使用手册。OK，你的生命如何来使用？所以圣经说这个耶稣来是要让人的生命更丰盛。所以圣经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使用手册。OK，那我记得这个，我刚开始这个信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从圣经里面获得的一些的感受了，让我，因为其实我是从小就非常的顺利，那我读书也挺好的，所以就觉得顺风顺水的，所以觉得什么事情都我觉得是对的就对的，你知道，从来不觉得是说有另外的可能，你知道，那后来就结婚了，就跟小红在一起了，就有很多的冲突，做的不对，他就觉得我做的不对，你知道，那这个番茄是横着切好还是竖着切好？那 那这个其实是有讲究的，对，我可以讲一大堆的道理，他就不听我的，你知道，所以呢，我就很生气。那后来就信主了，信主了之后，有一天我就读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段，他就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他说：“你有什么不是从神那里领受的？那如果你是从神那里领受的，你有什么可以骄傲？你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好像你不是领受的。”其实对我影响很深的一段的经文，因为我从小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聪明，我这个我就比你 smart，所以你就应该听我，就应该横过来切。可是你的 smart 又不是你挣来的，你的基因好，也许父母给你一个比较聪明的头脑，从来不是说你靠着自己的努力，你比人家这个智商更高，没有这种事情的，对不对？那如果是从神那里赐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恩赐而已，这个并不是你可以骄傲的事情。你可以用来自夸的事情，所以这个其实后来对我影响很深的，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都是神的恩典。OK，所以我觉得你读圣经的话，会去明白很多的事情，你去会了解生命的真相，那真的是一个生命的手册。那这个是明白神的事情，是知道人的本相，所以我们这些都讲过了。好，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要读圣经？那读圣经的话，他为什么跳得比我快？有两种读法。一种我们叫做以读者为中心的解经，OK，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读者为中心的解经，你根据这个读者的自己的背景，OK，我的经验、我的立场，我来解读圣经。我希望把圣经能够运用到我现在的生活当中去，OK。所以听懂我的意思没有？所以一种叫做以读者为中心的解经，那另外一种叫以作者为中心的圣经，那我待会儿再讲。好，所以以读者为中心的解经的话，就是根据我的背景，我读的时候，我希望我的经验、我的立场，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东西，可以运用到我现在的生活当中来帮助我为人处事。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OK，所以这是一个，对，其实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是说圣经能够对我有帮助，所以我就希望我圣经里面找到一些事情能够用到我今天。所以我有两个例子可以跟大家讲。那第一个例子是讲这个，好，所以那我是在讲说我们有两种解读圣经的方式，一种是以读者为中心，一种是以作者为中心。所以我们先讲第一种，那以读者为中心的解经，那。你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是大家都，我想你如果看过圣经，你都很熟悉。你要没看过圣经，其实也会很熟悉。这个有这个好莱坞好像有个电影叫什么《十诫》，还有摩西什么《埃及王子》，所以出埃及这个是大家会很了解的一个事情。所以那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说啊，这个摩西是神呼召他出来的，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地一直是受到压迫，神就怜悯他们，听到了这以色列人的祷告，所以就差遣摩西带以色列人就出埃及，脱离埃及王的控制。好，所以这是一般我们会这样读。那这个以读者为中心的解经会怎么读呢？那最有名的一个解读，就你知道有一个叫做解放神学，有没有听过？叫解放神学，就是解放军的解放。什么叫解放神学呢？这个其实是在拉丁美洲那个时候，所以当他们读到这个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自己的这个困境，因为拉丁美洲其实是那个时候在搞独立嘛，所以他们就觉得是说这个经文就是神对他们的启示，所以这是一个压迫与被压迫。反抗与奋斗，如何的来实现社会公益，如何的来实现民族解放的一段经文。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读这个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要为着我们民族的独立，我们要为着我们的被压迫，我们要起来反抗。所以是这样来读的。OK，所以这个就是以读者为中心的一种的读法。那这个其实就有偏差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并不见得真的是神要我们读的东西。可是因为在他们来讲，对他们来讲，最迫切的东西就是他们觉得是被压迫，他们要能够来反抗这样的一个压迫的势力，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是最实用的，所以就非常实用的就把这一段经文就拿到自己的斗争里面去了，打着解放神学的旗号来进行推动这些的事情，你知道？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大卫跟歌利亚，有没有人不知道是这个故事的？你不知道？OK，那我们知道的谁可以讲一下大卫跟歌利亚是讲什么？你其实肯定知道，只是你这个名字你不熟。那故事讲出来，你肯定就知道。我们找这帮我们讲啊，建荣帮我们这个大卫哥利亚， 你用2分钟的时间。
大卫呢，当时在旁边，他去看他这个猪呢，是在这个扫罗手下当兵的。为什么带他去看这个？就看到格利亚在和以色列人就是较真。结果呢，卫就跟罗马说要去跟他战。扫罗就说：“你看这么弱，你怎么能够跟他征战呢？”大卫当时很有名，他就说：“我是靠耶和华征战。”那最后呢，当然就说他确实是大卫去跟格利亚他们单一对一对打的。那对打的时候呢，刀也没有强撑，就带了一个他看这个羊的时候用的转基石，一个小东西。他看羊的时候，如果有那些狼啊什么来的时候，他可以用打狼的那种，他带着去。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他就用了这个转基石，把一颗石哥利亚这个就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
有很多的艺术作品都是在描绘这个事情的。那最有名就是那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在佛罗伦萨，那个是大卫在那边站在那边，好像这手是这样的一个样子，非常有名的一个雕塑，就是描述这件事情。那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就是有一个巨人，大卫是一个牧羊的小孩子，结果就是靠着神的力量帮助他战胜这个。那可是大部分的时间，当我们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的解读就是很多的时候就觉得是要通过我们自强不息来战胜种种困难。你知道，很多人不见得是在圣经的背景里面去了解这个故事，而是说，哎，因为听上去是很励志嘛，一个小小孩居然把一个巨人打败了，所以很多的这个描述以弱胜强的战役都会讲说这是一个歌利亚之战。我有的人会讲到是说我从小被霸凌，战胜了这种被霸凌，现在很成功。那有的当然是我在疾病当中，我如何战胜这个好像歌利亚一样的这个疾病，最后是战胜了癌症。你知道，很多时候是会这样讲，那并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好或者都不对，只是这个并不是这个圣经里面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他圣经表达的是说，虽然这个孩子非常的弱小，好像跟这个巨人没法相比。那他描写歌利亚是，我忘了他是多少肘，但是基本上你量一下是比姚明还高的一个巨人，你知道？那居然这个小孩子能够战胜他，所以他要讲的是说，他并不是靠着他自己去征战，而是靠着神来帮助他能够来得胜。OK，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个是你会发现，如果你用读者为中心来读圣经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会根据自己的立场，你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并不说这个不对，但是你有的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你会误读这个圣经所要表达的东西。OK，所以我们比较觉得认同的是这个以作者为中心的这个解经。那以作者为中心的解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试图去找出圣经的作者他起初想要传递的信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去读这个圣经作者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那可能跟他起初想要对他当时的听众表达的信息可能是会有一点不一样。所以你要找到他当时的时代的背景，当时的他的这个对象是什么人，你试图去找出他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那在原来的这种历史文化以及是圣经神学题材的这个基础上，你去找出这个经文最可能的意思，你再把它运。所以，好，那我们继续好了。对，好，所以这个我们讲到读者为中心，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那而且是说你不见得是了解当时的背景。那以作者为中心的一个解经的好处就是说，你尽量想要找出这个作者他想要讲的东西的话，那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客观一点。OK，好，所以给大家举个例子，雅各，应该叫雅各了。这个我想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讲什么的？那我们中间基督徒应该知道这个。美珍，你要不要跟我们讲？老婆们的话，你这个你有点这样，太厉害了。对，那雅各是一本非常在圣经中很特别的一卷书，因为它是描写男女之间爱情的。那说所罗门写的，有的人就觉得说那个人是描写所罗门，但那个可能性不大了，因为就像你讲了，所罗门一堆的老婆啊，这男子是非常这个专一的，所以应该不是所罗门自己的事情。但是呢，整个的雅各的确是一个在整个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一卷书，一个描绘爱情的诗篇。那问题说，这个东西跟神有什么关系？所以就有各种各样的解读，那所以就有很多的解读的方法。那所以，尤其到了基督教起来的之后，就很多人就说，看上去事情， 为什么要放在圣经里面？所以就开始解读说，哦，这是主耶稣的爱，我们就好像是心腹，男子就是主耶稣。你知道，就有开始用我们叫灵异解经的方法，想要给每一个场景有一些赋予一些特别的圣经的意义。那你说可不可以？当然是可以。可是问题是说有千百种的解法，因为你要如果讲到灵异解经的话，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就没有定见了，谁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哪个讲的对。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所以你去看雅各的解经，雅各的解经书千奇百怪，什么都有。那如果按照我们以作者为中心的解经来去看的话，那其实就相对来讲就简单很多。雅各是在希伯来文化背景当中的一个爱情之歌，就是一个歌颂美好爱情的东西。因为为什么会放在圣经里面？因为很简单，就这个神是爱，人间之爱也是神所创造的，也是神所喜悦的。OK， 所以一个美好的东西就是展现在大家的眼前啊！你如果这样去看的话，你再想是说啊，怎么来用到是说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对主耶稣的爱，我们对上帝的爱，那个是可以的。可是你这个 internet 不停的放开接上跟接上，好，没关系。好，那这个在后面这个大家应该都很，尤其是你在美国的话，这个 Good Samaritan 这个还有个医院就叫这个 Samaritan， 就是撒玛利亚人。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们讲上？好，撒玛利亚人是讲什么的？王松帮我们介绍一下。
对，那时候耶稣的讲道，有一个人问了耶稣，耶稣就说你们要爱邻舍，就像爱你自己一样。那个有个人就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就给他讲了这个故事，他就说有一个犹太人，他下去，他走的时候结果到了打得半死，把东西都抢走了，把他扔在沟里，让他等死。然后他这时候呢来了一个祭司，又有一个利未人也从他身边走过去，没有帮助他。然后这时候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背景就是一个民族，就说犹太人都不跟撒玛利亚人说话。这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了这个犹太人以后，他就动了慈心，他就下马来救助这个人，让他放上马送到一个旅馆里面照顾他。临走的时候呢，又留下了钱，让这个旅馆老板说你好好照顾他，如果还缺什么的话，我回来我再赔。就讲完了这个故事啊，主耶稣就是问那些人说在对这个犹太人来说，谁是他的邻舍？大家就说，那当然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他的邻舍。耶稣说，那你就照着他们去行吧。这个故事，
对，好，非常好。所以我们一般讲到 Good Samaritan 或者好撒玛利亚人的话，那尤其是在美国社会，一般讲好撒玛利亚人就有点像学雷锋的感觉，你知道 ？He's a Good Samaritan， 就是他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他是一个雷锋，他是帮助人的。OK， 可是这个跟耶稣讲的不是一回事情，你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解读已经完全跟圣经当初的想法就不一样。那当初耶稣讲这个事情，就是王松讲，就是人家在问他这个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那耶稣就讲两条，第一你要爱神，第二你要爱人，对吧？第一是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第一条，第二条你要爱你的邻舍。那人家就说，那谁是我的邻舍？那耶稣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耶稣是在重新定义邻舍这件事情，因为就像王松刚才讲的，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非常瞧不起的，瞧不起到一个地步，就是撒玛利亚人住的那个town，他们都不愿意经过，不要说跟你有交往了，就是说你住在，比如说你是住在 Boxbury， OK， 那个town如果是撒玛利亚人的town，我要从这个 Jamaica Plain 到 Boston 去，我其实要经过 Boxbury， 他就是为了不跟撒玛利亚人有任何接触，他宁愿去绕路。OK， 所以这个就是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当中的这个心目中的地位。那原因就是因为当年撒玛利亚人那一块地方是在北国，就是当时所罗门的帝国之后，这个以色列人就被分成两一块，南边一块跟北边一块。那南边的这个国家就主要是犹大跟的一些祭司在那边。那北国大概有10个支派。那后来北国就最早被亚述帝国给灭掉，灭掉之后亚述就从外面移民进去很多外族人，所以里面就是当时北国的那些人等于是跟那些人通婚啊同居啊在一起，所以犹太人看来他们就是完全是血统不纯正了。 OK， 是 Muggles， 这个用 Harry Potter 的话讲
Pure Blood，
那不是 Pure Blood 了，对，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纯种的犹太人就完全看不起那批人。OK， 所以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在这边其实讲了的故事里面，居然发现大家都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所以他是挑战犹太人，你要去跨越种族，你要去跨越文化，你要去跨越你的阶层，去爱你的邻舍。 OK，就好像那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因为灵舍的话，他是我的灵舍，我也是他的灵舍。撒玛利亚人居然能够不避前嫌，然后把一个犹太人当做自己的灵舍去这样的照顾的话，那你作为一个犹太人，你认为自己比他们更厉害的话，难道你不应该像他一样去照顾那一个你看不起的灵舍吗？所以耶稣是在讲这个事情。所以不光是一个助人为乐、学雷锋的故事，OK？但是你如果是以读者为中心的去读的话，就有很有可能你会误读圣经里面的这些的经节。好，所以总结一下，我是希望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是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OK？而不是把我们自己的意思读进去。所以一个是出来，一个是进去。那举个有简单的例子，就有点像当年文革的时候，我们学毛主席语录。你知道，文革的时候学毛主席语录，每个人都可以把毛主席语录拿一段出来为我所用。毛主席讲这个要文斗不要武斗，所以劝大家不要文斗，劝大家不要彼此相对的人就会说毛主席讲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可是另一边那些要坚决革命的那批小将们就是说毛主席是说了这个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所以我们还要踏上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所以两边都可以读毛主席语录，那你圣经不能变成这样。你圣经不能说我抽一段出来，你知道你要看圣经到底是读出来。那的作者他们来引用旧约的例子，因为我们讲了一些的原则，你要把圣经的意思，你要以作者为主。说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哎，新约的作者有的时候他们运用旧约的例子，你会觉得有点 surprise，会不会他们有点断章取义？那举个例子，这个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是马太福音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耶稣这个圣诞节的故事？他耶稣生在马槽里面，三个博士就去拜访他之后。结果博士就走掉了，走掉之后，这个希律王就大怒，觉得是说被骗了，就要把这个伯利恒所有2岁以下的婴孩全部杀掉。结果这个天使就提前提醒玛利亚跟约瑟，就是耶稣的爸爸妈妈说，希律王要杀小孩子，你们赶紧走。所以这边就讲到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就往埃及去，住在那里，只等到希律死掉了。死掉之后，当然他们就回来了嘛。然后马太就用了这样的一个经文，他就说这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好，那他这一段话是从哪里引来的呢？这个是在哈书里面，何西阿书是在旧约的一本书。那何西阿书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这是神讲，OK，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马太用的是这一段。好，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觉得马太用这一段有问题吗？那如果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何西阿不知道有主耶稣，所以他写这个书的时候，应该心里面没有想到是会用到主耶稣的身上。
OK，所以何西阿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事情？他说讲什么？出埃及记是讲这个上帝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所以讲那件事情。好，那马太在这边讲是什么？所以你不觉得这两个事情，这不是有点好像我们看来又完全不着边嘛？又是在讲出埃及记拯救的事情，你这个怎么用到耶稣身上要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这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读这个新约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些的疑问，就是说你刚才不是讲是说以作者为中心嘛？那这为什么马太就没有以作者为中心？那我们一般的解释就是啊，他们是被这个圣灵感动的，所以他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他写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写出来的就是圣经。那其实是不完全是这样的。OK，好。那我跟你讲，这个理由在哪里？这个是耶稣在这个去以马忤，不是3天，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主就忽然就出现与他们同行，就讲了一段话，就是来启示他们。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你无知的人呐、啊，他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他说基督这样受害，就是指他自己被钉十字架；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讲解明白了。好，这是在路加里面很有名的一段话。那他这先知，那我上个星期就是旧约圣经，因为旧约圣经其实犹太人的就一个是摩西五经，一个是先知书，还有一个著作书，所以一般来讲，他们提摩西跟众先知，就是指旧约圣经的意思。所以换一句话说，耶稣讲是说，从旧约圣经上，凡经上指着我自己的这些的预言，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很多的时候，你看旧约有一个 有一个秘诀也好，有一个地也好，一个关键的地方，有很多旧约的东西是指向新约、指向耶稣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所以旧约里面有一些我们叫做弥赛亚的路标，你会看到说很多旧约是指向这个路标的，而且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OK，那最早创世纪里面有一段很奇怪的经文。你知道那个蛇就引诱他们，引诱完了之后，亚当夏娃就偷吃这个苹果啊，不是苹果了，就是这个智慧树的果子。吃完之后，这个神就说你犯罪了，给了他们一个判决，就是这个蛇有什么处罚，女人有什么处罚。然后有一段的话对蛇讲，就是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对蛇讲的，就说你这条去诱惑他们的蛇，这个夏娃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们的脚跟。那他这边的后裔还是我上次讲的，是一个单数，女人的一个后裔会你要伤她的脚跟。你如果完全不知道后面的故事的话，你会觉得这个 what is talking about？那后来你就知道是说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这个苦，但是耶稣会战胜这个死亡，战胜这个魔鬼，所以其实是指向后面。可是你前面看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路标在那边了。在这个创世纪12章那边，就是后面一点，这个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跟亚伯拉罕讲是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服。那有的地方是讲得更清楚，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那个后裔得福。所以这个是在创世纪后面。那到了创世纪最后的时候，是雅各躺在病床上，给自己的12个儿子来祝福。那有一段就是讲到给犹大的祝福，就是龟必不离犹大，杖不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自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龟跟杖都是这个国王这个权杖嘛，所以是讲到犹大是有这个权杖在那边是要做王的。等到赐平安者，那我们后来就知道这个赐平安者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万民都要归顺。所以你看创世纪就开始有这些路标开始慢慢出来。生命记那边讲到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撒母耳记那边讲到是说我必使你，这是大卫之约就是上帝跟大卫王立的一个约，就是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OK，然后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那你如果了解历史的话，你知道大卫那个国其实一代之后就不见了。我们刚才讲了那个大卫到了所罗门，所罗门接大卫之后，等到所罗门死掉之后，下面要接这个大卫这个王位的时候，结果帝国就分裂成两半。所以他说：“你的家、你的国要永远在我面前坚立，明显没有成立嘛。可是他其实是讲，我必使你的一位后裔，这个也是一个单数，接续你的位，我必坚定他的国，然后怎么样？这个国会永远在我面前建立。所以还是指向最后的弥赛亚的那个国。所以他有很多的旧约里面的这些路标设在那边。那到了以赛亚书，就以赛亚是后面的先知书，那就更明确了。”所以你看以赛亚书9章6节这边讲，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他要成为奇妙、各事、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这个名字是不会用在人身上的。你如果看前面的话，你还不觉得这个好像有一个后裔要做君王，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可是到了这里的话，他说那个孩子他要被称为奇妙、测试，这个大概还一般。这个孩子要被称为全能的神，这个就有点过分了。一个人怎么能可以被称为全能的神？要被称为永在的父，要被称为和平的君。所以这个是完全是给弥赛亚的一个神性的一个的标志在那边。所以这个是越来越清晰了。那到了以赛亚书53章，就讲到神的一个仆人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曾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刑罚，因束在十字架上为人类所做的牺牲，就是丝丝相扣，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你会看到有很多旧约里面的这些的路标会设在那边。好，所以你如果去看这些旧约的这些跟弥赛亚有关的这些的事情的话，你会发现有几个的事情，一个就是一些非常直接的预言，比如像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就是。没有什么任何的象征的，非常直接的，就是说，从耶西的本，耶西是这个大卫的父亲，OK，所以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在他的身上，就是指这个大卫的后裔里面有一个这样一个特别的人物。那这个人怎么样呢？他要以公义审判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就描绘是说，当这个弥赛亚来临的时候。 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美好的，就是说豺狼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然后狮子与牛犊同群，而且小孩子要牵引他们，是一个完全和平的景象。今天的俄乌战争，今天的哈以之战，到那个时候他就说没有了，完全是一个和平的景象。连动物都已经可以和平相处，所以这个就是圣经所描绘的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到那日，耶稣的根就是指大卫的那个后裔，就是耶稣嘛，要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直接的这个预言，讲到这个将来的弥赛亚会怎么样。OK，那还有一些就是跟我们前面的那个问题就有关了。马太讲，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为什么会这样用？这个就叫我们叫做中文叫做预表，那英文叫做 typology。OK，所以它有很多的这种接的预表在里边。那什么叫预表？预表就是上帝在这个特殊的启示的历史框架里面。什么是特殊启示？我们其实讲到上帝有两种启示，一种是叫自然启示，你看到大自然的创造，你赞美上帝创造的奇妙。那还有一个启示就是上帝特别向人类启示的东西，那个就是我们讲的圣经。所以在圣经的这个框架里面，它有些东西，它的人物、它的事件、它的制度，有一些类比对应的关系。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这些对应的关系有预言的性质，而且是有递进、有升华的这样的一个的效果在那边。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的预表。那这个当然是定义，你看一些实际的例子就比较容易清楚。比如像马太讲。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我们知道，他原来他所对应的这一段，就是讲何西阿讲的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段。那这样的一个对应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从马太看来，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法老的奴役。OK，那他就觉得这是一个象征，是象征，是说有一天弥赛亚要作为以色列人的代表，也要带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埃及。埃及是一个堕落的象征，OK，所以要带领人类离开这个罪的奴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觉得是说这一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经文，其实是可以用到耶稣的身上。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就是耶稣就好像当年这个以色列被要像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耶稣要带我们所有的人类离开罪恶的奴役，那个罪其实就好像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是用这样的一种的类比，来描绘这样的一个预表的这样的一个的关系在那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用法，就我们叫做 typology，就是圣经当中的预表。那还有一些，我想大家肯定都听过，比如说我们讲大卫是预表耶稣，大卫王也是，圣经讲是最合神心意的人，其实有很多的地方你可以看到他是。好像是耶稣的预表一样。那这个约拿的故事，我想大家熟悉的话也知道，那个是我想小朋友都听过。约拿是一个神的先知，这个神让他去给尼尼微人传福音，他就不肯去，就逃走，他都被鱼吃掉，等于腹里面3天出来。所以后来耶稣就拿约拿这个事情，就说约拿如何在鱼肚子里面3天，他说人子也要在地里面3天，就讲到他自己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约拿其实也是耶稣的预表，对不对？那更明显的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走之前，神让他们把一个羔羊来献祭，来吃掉。这羔羊是不能打断任何的骨头的，羔羊的血要涂在门楣上。这样的话，这个灭命的天使来到的时候，就知道是说这是以色列人。我们后来就知道，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是应验在耶稣身上，因为耶稣就好像一个羔羊一样，为人类的罪被陷在十字架上，而且也真的像那个羔羊一样，浑身的骨头没有一根被折断的。所以它有很多的这种很，我们讲做这个 typology，就是 type 这的预表在圣经当中。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圣经，尤其是新约作者用这个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在用这个。象征类比的这样的一个手法来写的，OK。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前面讲到旧约里面有很多的路标，对不对？那我们从这个神学的角度来讲，其实你看到的是一种我们讲叫雪球效应，什么意思？就好像不晓得你玩过雪球没有，尤其是从山上推一个雪球下来，这么小一个开始，一点一点滚。等到从山顶上滚下来的时候，小山坡来，我们就小时候玩的时候下来滚到你面前，这个雪球怎么样？就可以是很大的一个雪球。 所以其实有一个雪球效应，从创世纪开始给你看到一点点这个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的标记，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OK，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完，所以这个是我们读圣经你可以去观察去体会的一件的事情。好，那我们最后叫做三要三不要。OK，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总结了。读经三要，第一。不要以读者为中心，要以作者为中心。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你不要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要把神的意思读出来。你找出经义，找到圣经里面的经义，运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好，第一个，第二个，不要断章取义，你要结合上下文。这个是你要去参考一些历史的背景。好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你要不知道撒玛利亚人是被犹太人完全看不起的话，你读那个经文的话。也许你看到的就是血泪风的故事，所以这个你是需要去了解一些的经文，而且有的时候你不能就断章取义。那我们常常听过的一个就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罗马书里面，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可是你要知道那句话并不是说这个你做什么事情神，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会顺利，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是爱神的，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很顺利，不是这个意思。他那段经文有上下文的，他那段经文是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益处是什么？那个益处就是你效法神的儿子的样子，就是让你能够效法耶稣的样子，是这样的一个益处。OK，所以有的时候你断章取义的话，就抽出来的话，就会发生一些的误解在那边。好，那我们最后这个其实很重要，不要去为别人读圣经，OK，为自己读了。我们别人读圣经，那最明显的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就是复读，这时候我们是比方来读。你看圣经讲的，我是头，你要听我的。然后他就说：“对啊，你要为我舍命啊，是不要为对方读，很谦卑的心在神面前。”然后是读明白了就去行，什么意思？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说啊，圣经那么多，那么难，我怎么读得明白？是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难，有的事情就是很简单，你读明白了，你能够照着去行。你不需要了解所有的圣经，你把圣经全部都搞明白了，我才能信主，我才能受洗，不是这个意思。你读到多少，你觉得对你有感动，你觉得这个是对的，你就照着去行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不要为别人读，为自己读，而且不是全部要明白，你读到多少就做多少，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就是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正好12点半，所以我是希望以后我们这个大家准时开始，对，我们。